啊，我们感谢你又吸引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为着今天晚上我们仰望你继续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祷告是靠耶稣基督的圣灵。
Amen。
我们现在继续来看雅各书，我们再复习一下第十节，从第十节开始。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那现在呢，我们要来看这个复活的能力。那么我们知道说，这里有个呼召，就代表了恩召的指望，告诉我们说，借着这个呼召，那么一步一步的，这个苏拉米女在恩典中就要长进。那么每一次长进都是因为有两股能力在他身上，一个是一股能力是复活的能力，还有一个是升天的能力。所以没有多久，慢慢慢慢的看这个苏拉米女就长大了。怎么知道呢？她在第一座花园，她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她一开始还是以自己做中心，觉得主是她的，迦南地是她的。他没有想到说主把迦南地给他是为叫他长大，然后呢他长成了以后他就属于我们的良人。所以我们知道说是容易，说是我是属于良人，那什么意思呢？就是需要让需要就是就着他所给的那个奶与蜜，我们不只接受，不只消化，然后呢也借着复活的能力跟圣灵的能力，我们终于呢能够成为神的产业。那么也许大家会注意到保罗那里所讲的其实是团体的，还不是个人的，但是目前我们暂时的是用在个人的身上，因为个人是个基础。那最后呢，我们知道说雅各的思想和保罗书信的思想是完全不谋而合的，所以意思是说整本的以弗所书可以解释雅各，雅各呢也可以解释以弗所书。不过我们大家稍微忍耐一点，现在我们先注意的是不是团体的一面，我们注意的是个人的一面，我们看个人是怎样一步一步的往前成长。那么先是讲到春天，那么特别给我们看的第一座园子呢是花园，而且我们知道这个花园就是撒玛利亚，也就是所以到处是穿山越岭。那么要知道在所有雅各的后裔里面所得的产业里面最好的一块就是约瑟，所以以法莲跟马拿西他们所得到的就是特别是这座刚才这个第一座花园整个的范围。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读雅各的预言，雅各就是就是约瑟父亲的预言，还有呢就是这个摩西呢在写到十二个支派将来的前途的时候特别论到这个约瑟所得着的福气，所以他所得到那块地特别好。那么这个就是这里给我们看的第一座的花园，因为他所代表的乃是复活的境地，所以这一块地让能够显出来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所有的山林所有的艰难都在他脚底下。那现在主的呼召是说与我同去，他怎样穿山越岭我们也怎样穿山越岭，他怎样经过第一座花园我们也怎样经过第一座花园。那么等到真的经过第一座花园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听见斑鸠的声音，而且你可以看见百花开放，百鸟鸣叫。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大家有机会去以色列，那么当然普通大家都是去耶路撒冷了，或者多半就去加利利，很少去 这个很少去撒玛利亚，因为当然这就是所谓的西岸，那么常常是在巴勒斯坦手里，并不容易的。但是不要忘记，尤其是春天的时候，的确是最美。如果要说美丽的地方，那的确是撒玛利亚。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到以色列去的时候，我结果呢，因为是从德国去的，所以到了以后呢，我是一个人，所以我就请了一个私家的向导。那么有两个地方我要去，一个就是就是西布伦，因为那是迦南地中的迦南，那真正的牛奶与蜜之地是指着西布伦说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必须要到加利利，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所以有一段路主耶稣一定走过的。所以我特别请向导们稍微放下，那么因为走山谷，那么我还记得那时候刚好是春天刚刚过，所以满山片谷呢通通是杏树，杏树开花，很多是粉红色的，有的是白色的，是非常美，我到现在还不会忘记。我还想说有一天我能不能重走一下，那么一直是没有，因为时候都不对，那普通要么是夏天去，要么别的时候去。那么冬天呢，有冬天去的困难就是雨，常常是雨季，所以到了春天的时候那是特别特别的美丽。所以呢这个景色应该就是耶路撒冷往北走啊。如果现在说我的美人与我同去，那么很自然就好像他们就穿山越岭，你可以想象他们是从耶路撒冷慢慢往北，就往加利利海那个方向去，所以一路上所看见的景色呢就是这里的景色。那么这里有一除了给我们看见春天终于来到，那听见鸟叫，听见百花开放，也是的确确是一座花园。那么在这里面呢稍微点了几个很重要的功课。那第一个呢就是我的鸽子啊。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能够称苏拉米尼是我的鸽子，为什么呢？因为他终于在一路上的磐石穴里面找到了他，而且他是在陡岩的隐秘处。所以然后说，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所以在整个第一座花园的经历里面，有一个经历是磐石穴的经历，这个磐石为我们裂开了，所以当然指着十字架来说的。那为什么我们是鸽子呢？就是因为我们隐藏在基督里面，隐藏在这个裂开的磐石穴里面。那尤其呢我们在陡岩的隐秘处，那当然我们就等于在他的翅膀底下。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要记得，这是我们所以能够让主欣赏我们，能让主看上我们，就什么时候我们能够隐藏在磐石穴里。所以这是很清楚很明白的一个十字架的功课。那么只有借着这个功课，你看见吗？表面上我们被裂开了，表面上我们被误会了，但是要记得所有十字架的经历都是叫我们的主能够得着完全欣赏完全满意的。他说，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当我们被十字架的时候，当我们经过十字架磐石穴的时候，那个声音特别柔和，面貌特别秀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总得许多时候要让主来欣赏我们一番。我们不能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的，很多人一天到晚就好像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他，好像大家都对不起他，你看见吗？他总是觉得一天到晚好像受逼迫一样，所以你看他脸一直总是愁眉苦脸，愁眉不展。但是要让记得，许多时候我们的脸不是给人看的，没有错，一个难听的声音，一个难看的面孔，的确叫我们心痛。所以你可以看起来那个脸一定就是不好看的脸，对不对？你被十字架的人说好看的脸，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说，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只要主能欣赏我们，人误会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人看不起我们又怎样呢？人把我们放在尘土里又如何呢？所以感谢主，就在这个时候，那么这是在园子里面常常学到的功课。所以主常常把我们放在磐石穴里面。 那第二，要给我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尤其小狐狸最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小狐狸是连枝子整个都吃掉了。那么你普通大狐狸呢，摧残葡萄园，你葡萄还可以继续成长。小狐狸不是，小狐狸连可以说连整个的根本都拿掉了，那么这个根本就长不大了。所以要记得，特别在第一个阶段，在我们春天刚刚开始的时候，要学习对付小狐狸。小狐狸就是指的我们的肉体说的，那么尤其是肉体的旧的习惯，你知道吗？在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有很多很多旧的习惯，那么都是什么呢？都是这里的小狐狸。那么迈尔弟兄讲了一句话，讲一个故事很有意思。他说他在有一天有在一个学校里面，这个宿舍里面呢，应该自来水打开都有水的，后来自来水打开一点水也没有，后来慢慢才晓得什么呢？慢慢才晓得原来啊，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在那个水箱上面起头只看见一些蝌蚪，这个没有想到后来蝌蚪就进到那个很多的管子里面去，后来呢就跑出青蛙出来了，然后就把整个的管子通通塞住了，那么最后呢你看一点水也没有。所以你起头看不过是一点的蝌蚪啊，但是不要忘记慢慢慢慢的在我们身上要产生要有很大的结果。所以要记得，许多时候我们就是不肯对付我们的良心，我们常常贿赂我们的良心，常常我们没有一个无愧的良心，习惯了久了以后，那是因为什么？我们麻木了。那么一个人良心麻木的时候，很难接受主的引导。所以要记得，今天呢，特别我们要擒拿狐狸，就是要对付我们的肉体，就是毁坏葡萄的小狐狸，因为我们葡萄正在开花。所以如果你看见有花，如果你看这是一座花园，那谁是毁坏花园的？就是我们的肉体。所以要记得，我们刚刚蒙恩得救没有多久，第一要对付罪，第二要对付肉体。那么我们的肉体跟罪呢，常常显在我们的习惯上，尤其在我们的言语上。所以你看我们的话常常不准确，常常夸大，所以你一定说你恐怕要准备五年的功夫才能够开始说准确的话。所以我记得我们年轻也这样，真的花了五年的功夫，只要稍微有一点不准确，里面就不平安，你稍微夸大一点就不行。所以从小就要学这些话。那有一次我们还在那讲一些话，就给一个年长弟兄听见了，因为我们在讲历史啊，然后这位弟兄读历史，他说如果讲历史要很准确才可以。所以你想啊，一个人马马虎虎的人，他读出圣经也是马马虎虎的，所以什么人就读出什么样的圣经来。所以言语一定要准确，不光是谎言不能说，闲话也不能说。那许多时候我们就是喜欢讲闲话，有的人巴不得多听一点，那么所以你只好多讲一点。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你就讲过很好嘛，他说今天没有人把垃圾倒到放饭锅里面去，对不对？那如果今天你常常听到一些闲话，就证明你的耳朵是什么？是垃圾桶啊。有没有人随便就把那个，如果你的耳朵是饭锅，有没有人把垃圾丢在里面？不可能的。所以你是巴不得多听一点，所以他只好多讲一点。所以你看见可以说是闲言满天飞，但是问题在这里，没有一句。